是的，叫我们常随主的脚步一路行。今天的讲到的经文来自以西结书第三十四章。以西结书第三十四章，让我来念。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人子啊，你要向以色列的牧人发预言，攻击他们说：主耶和华如此说，祸哉！以色列的牧人只知道牧养自己，牧人岂不当牧养群羊吗？你们吃脂油，穿羊毛，宰肥壮的，却不牧养群羊。瘦弱的你们没有养壮，有病的你没有医治，受伤的你没有缠裹，被逐的你们没有领回，失丧的你没有寻找，却用强暴严严的辖制。因无牧人，羊就分散，既分散，便做了一切野兽的食物。我的羊在诸山间，在各高岗上流离，在全地上分散，无人去寻，无人去找。所以你们这些牧人要听耶和华的话。主耶和华说：我指着我的永生起誓，我的羊因无牧人就成了掠物，也做一切野兽的食物。我的牧人不寻找我的羊，这些牧人只知道牧养自己，却不牧养我的羊。所以你们这些牧人要听耶和华的话说：主耶和华如此说，我必与牧人为敌，必向他们的手追讨我的羊，使他们不再牧放羊群，牧人也不再牧养自己，我就必救我的羊脱离他们的口，不再做他们的食物。主耶和华如此说：看哪，我必亲自寻找我的羊，将他们寻见。牧人在羊群四散的日子怎样寻找他的羊，我也必照样寻找我的羊。这些羊在密云黑暗的日子散到各处，我必从那里救他们回来。我必从万民中领他们，领出他们，从各国内聚集他们，引导他们归回故土。也必在以色列山上一切溪水旁边，境内一切可居之处牧养他们。我必在美好的草原牧养他们，他们的圈必在以色列高处的山上，他们必在美远佳美的圈中躺卧，也在以色列山肥美的草场吃草。主耶和华说：我必亲自做我羊的牧人，使他们得以躺卧，失丧的我必寻找，被逐的我必领回，受伤的我必缠裹，有病的我必医治，只是肥的壮的我必除灭，要秉公牧养他们。以西结在以西结书第一章，他被蒙召，一直到了第三十三章的时候，他的事工呢已经长达了七年之久。然而在第三十三章的时候，也就是今天的经文的前一章，经文却说到了耶路撒冷城的沦陷。我们知道以色列这个以西结他主要的事工呢，就是要对这些以色列民劝导他们悔改，使他们呢能够免受这个神的审判。然而过了七年之久的事工过后呢，耶路撒冷城仍然是沦陷了。所以以西结的事工，那七年的长久的苦苦相劝，那七年那个苦口婆心的事工呢，似乎在耶路撒冷城的沦陷的时候，似乎一切都成为了枉然了。我们可以想象那时候以色列耶路撒冷城中倒的倒，亡的亡，难道事情就这么样子结束了吗？神曾经对亚伯拉罕应许他要成为大国，那些种种神国里面的子民如今已经死的死，散的散。神曾经对大卫所应许那个大卫的血脉的王朝，那些诸王也大卫的子孙，也同样似乎已经是止的止，断的断。 在这濒临绝望的时刻，当人们万念俱灰的时候，奇迹突然出现了。以西结的信息竟然改变了。在灭国以前，以西结的信息是审判；在灭国以后，34章开始，以西结的信息却是盼望。在灭国以前，以西结所给的是警告，可是在灭国以后，以西结给的却是依靠。绝处逢生，柳暗花明。以西结在这最悲哀的时刻，他这个满在这以前满口愤怒、满口谴责、满口审判的这位先知以西结，却带来了好消息，却带来了佳音。所以这其中的转折，从第33章以前一直到今天的第34章，这其中的转折是非常精彩的，他所给的信息将是非常振奋人心的。所以我希望在今天的讲道里面跟大家来说明，前面的33章，以西结先知不断的在那里反省这个审判的意义，要来探讨这些以色列人的行为，考验他们对神的信实，迫使他们承认他们的过犯。在这些以西结对他们的信心里面，这些讲道里面，虽然难受，虽然是忠言逆耳的，可是也是无可避免的。因为我们知道当时候这个耶路撒冷里面他们的淫乱，这个犹大国的腐败，迫使以西结先知不断的不能不百般的来劝诫他们，来哀求他们悔改，可是最终还是面临审判了。可是审判并不是故事的结局，死亡并不是死亡，也不是生命的结束，至少这绝不是一个能够叫人能够起死回生的神他最后的旨意。我们的神是既往不咎的神，在审判的背后是复兴，在死亡的背后却是复活。今天以西结就要通过这34章的信息告诉我们说，神就要好像牧羊人一样，用一个牧羊人的比喻来反映这个真理。审判的背后是复兴，死亡的背后是复活。神开始说他要审判这些牧羊人，为什么呢？因为这些牧人只知道牧养自己，却不懂得牧养我的羊。他说，你们吃脂油穿羊毛宰肥壮的，却不牧养羊群。所以我们可以想象，这些以色列过去的这些王，他们只知道如何利用，如何剥削，却没有照顾他的百姓。如何没有照顾呢？瘦壮的没有养壮，有病的没有医治，受伤的没有缠裹，被逐的没有领回，失丧的没有寻找，却用强暴严严的管辖他们。吃的用的穿的都是羊群，他们却只有利用没有照顾，最后受苦受难的都是这些羊群。他们因为没有牧人，他们就分散，他们既然分散，就成为了野兽的猎物，野兽的食物。所以神说，我的羊在诸山间，在各高岗上流离失所，无人寻找，无人寻回。羊群的命运就是被吞食，就是被分散，就是遗失。所以这些不负责任的牧羊人呢，指的我们知道都是过去这些以色列的君王。牧羊人牧养羊群这样的一种比喻呢，来形容君主要如何的来牧养他的子民，在古代进贡是非常普遍的比喻。可是当时候的这些以色列的君王却不是如此的牧养羊群，他们是可恶的牧人，只知道如何剥削子民，却没有看顾那些真正有需要的人。这就是神审判他们的原因。以色列人因为这些君主他们是如何的自私自利，穷人受到了欺压，有需要的没有得到照顾，无知的就被误导去拜偶像，软弱的就蒙冤受屈。最后他们因为这些君王的败坏， 他们惨遭灭国，被屠杀，被放逐，被羞辱。耶路撒冷的毁灭就是这些牧人犯罪的代价，犹大国的灭亡就是这些君王要使这个君王政权停止的后果。所以最后在第三十三章的时候，这些该死的牧人就被神攻击了，也因为这样子羊群就流离失所失散。在以色列面临这么沉重的打击的时候，也许大家会问的就是，难道这就是结局吗？难道这就是结局吗？可是在第三十四章我们看到，不是的，绝对不是的。在审判的背后是复兴，在死亡的背后是复活。所以我们就来到了今天的经文的重点，以西结宣告神的预言，要带给他们那美好的消息，宣告神对他们的佳音，说是的，过去的这些牧人，这些以色列的君王，他们是要被攻击的，可是这 绝对不是结局。审判的背后是复兴，死亡的背后是复活。耶和华要怎么样使他们复兴，使他们复活呢？耶和华要亲自来做他们的牧羊人。我再说一次，耶和华要亲自来做牧养羊群的牧人，耶和华亲自来做他们的王。可是耶和华这个牧人绝对不会像以前那些以色列的王一样不负责任，那些该死的以色列王。耶和华是要做一个真正愿意牧养他们的王。他们现在所面临的是被放逐，是寄人篱下，是流离失所。可是耶和华怎么说呢？耶和华说，主耶和华如此说，看哪，我必亲自去寻找我的羊，将他们寻见。牧人在羊群中失散的日子是怎么样的寻回他们，我耶和华也必在万民中领出他们，从各地聚集他们，引导他们归回领土。这些以色列人，我们知道最后是回归家园，在波斯帝国的时代的时候就已经回归了。神借着以斯拉、尼西米将他们归回耶路撒冷，这已经完成了，那失散的已经寻回了。可是神应许的比这个更大、更美好，不单是要把这些失散的能够寻回，耶和华还说要亲自来牧养他们，来照顾他们，这才是耶和华那更大的应许。他说他自己要来成为这个牧养羊群的牧人，要自己来成为这个牧养羊群的王。以前的王只懂得怎么样照顾自己，利用自己，利用子民，可是耶和华却要供应，要来看顾他的子民。所以耶和华说，我必在美好的草场牧养他们，他们的圈必在耶路撒冷的高处的山上，他们必有佳美，必在佳美的泉中躺卧，在以色列肥美的草场吃草。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他要让他们有的吃，有的住，有的休息，这就是生命有保障。不单如此，耶和华还说，那失丧的我必寻回，被逐的我必领回，受伤的我必缠裹，有病的我必医治。神还会亲自来帮助那些群体中有需要的人。我们看到的耶和华他要成为的牧人是一个有爱心的牧人，耶和华要成为那个真正关心子民，那个有仁慈的君王。也许我们问的就是，这个应许有实现吗？神在以西结三十四章所给的这个应许有实现吗？这个好消息真的成为了真实吗？这当然，神的应许没有落空。
神如何来成为这个真正牧养羊群的牧人呢？耶稣基督就是道成肉身，那真正牧养羊群的王，那真正牧养羊群的牧人。在约翰福音第十章这么说：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若是雇工不是牧人，羊就不是他自己的，他看见羊来就撇下羊逃走，狼抓走，对不起，他看见狼来，就撇下羊逃走，狼抓住羊赶散了羊群。雇工逃走就是因为他是雇工，不顾念羊。可是耶稣说什么？耶稣说：我是好牧人，我认识我的羊，我的羊也认识我，正如父认识我，我也认识父一样。所以他说：我为羊舍命。在约翰福音里面，我们看到主耶稣基督那牺牲的爱，他就是好牧人，这他的牺牲的爱就是他的证据。他是带有王的权柄的，可是他甘愿为他的子民而牺牲。所以在希伯来书里面他说，那凭永渊之血使群羊的大牧人，这位是谁？这位就是我主耶稣基督，他就是那凭永约之血使群羊的大牧人。然而耶稣的国度跨越了原来这个以色列民族的这个范围。所以在约翰福音第十章里面，耶稣继续的这么说，他说：我另外有羊不是这个圈的，我必领他们来，他们也要听我的声音，并且要合作一群，归一个牧人。所以在这第十六节里面 ，click。所以在这第十六节里面，他说的这个“我另外有羊，不是这圈里的，我必领他们来，他们也要听我的声音，并且要合作一群，归一个牧人。”这另外的羊指的是谁呢？如果不是以色列民族，他指的是谁呢？他指的就是那还在迷失的羊。在马太福音里面，这迷失的羊指的是罪人；在路加福音里面，这个羊指的却是外邦人。所以我们看到这个耶稣，这个牧养羊群的牧人，这牧养的羊，牧养的王，他牧养的程度并不单是愿意牺牲自己为羊舍命，他所牧养的这个界限也跨越了原来的这个种族，原来的这个以色列民族，不但跨越了种族，也跨越了罪的捆绑，也跨越了死亡的权势。所以我们这些外邦人，我们这些非以色列民，因为耶稣是如何的爱他的子民，如何的来爱罪人，如何的爱那还在迷失的羊，我们这些外邦人如今得以进入耶稣这永恒的国度，我们同样是耶稣要来牧养的羊。但我们知道耶稣这位牧养的王，这位牧养的牧人，如今是带着权柄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耶稣已经升入高天。也许我们会问说，难道他的牧养就这样停止了吗？他如今升入高天，天父不是应许说要永远的来牧养他的羊群吗？如果耶稣升入高天，这牧养的工作难道就这样结束了吗？牧养的工作当然不可以停止，以西结的预言，神的应许绝对不能落空。耶稣虽然升入高天，然而在地上继续有牧养他的羊群的牧人，继续有牧人来牧养他的羊群。所以在约翰福音第二十一章这里说，这里形容那些门徒，他们吃完了这个是在耶稣复活以后，他们吃完了早饭，这个是非常熟悉的故事。耶稣就对西门彼得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彼得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 然后耶稣对他说什么？耶稣说，你喂养我的小羊。耶稣第二次对他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彼得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又说什么？耶稣说，你牧养我的羊。然后第三次对他们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彼得因为耶稣第三次问他说你爱我吗，他就忧愁对耶稣说，主啊，你是无所不知的，你知道我是爱你的。耶稣又说什么？耶稣又说，你喂养我的羊。然后耶稣就继续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你少年的时候自己束上带子随意往来，但年老的时候你要伸出手来，别人要把你束上带你到你不愿意去的地方。耶稣说这话是指着彼得要怎样死来荣耀神。所以这段经文里面让我们看到耶稣把这个牧养的责任交给了爱他的门徒彼得，爱他的使徒彼得。使徒们以彼得为首，要如此的来继承耶稣所托付这个牧养的工作。使徒们就要代替耶稣来怎么样牧养羊群。使徒们就是在耶稣的时代以后那个继续要牧养羊群的牧人。所以我们所看到的就是这个牧养的工作，神这个充满盼望，这个美好的应许绝对没有因为耶稣升入高天这个牧养工作就停止，没有的。这个应许，这个盼望，这个牧养的工作要继续的持续不断。所以耶稣就托付彼得他的门，他所爱他的这个使徒说，彼得，你要担任这个牧人的使命，牧人的工作。当耶稣把这样的一个牧人的工作托付给他的时候，我们看到这里他也同时的告诉他说，他要怎么样为羊群来牺牲，为羊群来舍命。在彼得年老的时候就要如此的为羊群而死。可见耶稣这个好牧人的榜样，好牧人为羊舍命，同样是要交托到他所托付的这个牧养羊群的牧人，这些使徒们。所以耶稣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彼得同样是好牧人。历史也告诉我们，好牧人为羊舍命，彼得也同样为羊群舍命。我们看到的是从耶稣的时代一直到使徒们的时代，这牧人的职分不断的持续延续，叫我们这些神国里面的子民，因为这些牧人的牧养没有停止，我们就不断的得到看顾。所以今天让我们深深的体会到这一点，看到这个以西结34章的这个应许是如何的来继续的实现，天父不断的来完成他的应许。在审判的背后是复兴，死亡的背后是复活，神要来亲自牧养他的羊群，从耶稣到使徒们持续不断。神答应要来牧养他的羊群，所以这个牧养的工作，牧养的使命没有停止。可是我们知道使徒们最后因为被逼迫都死亡了，从使徒彼得是如此，到最后的使徒保罗也是如此，好牧人最终都为羊舍命了。当使徒的时代结束的时候，难道牧人的工作就停止了吗？难道羊群就没有得到牧养了吗？难道这个牧养工作就荒废了吗？当然不是。天父既然要应许说要来牧养他的羊群，这个牧人的工作就必须持续不断。 所以当保罗知道自己的日子不多的时候，我们在《使徒行传》里面就如此的读到，保罗从米利都打发人往以弗所去，请教会的长老来。教会的长老来了，保罗就是如此的对他说，第二十八节，圣灵立你们做全群的监督，你们就当为自己谨慎，也要为羊群谨慎，牧养神的教会，就是他用自己的血所买来的。所以在《使徒行传》里面，我们读到保罗是如何的把这个牧养教会的重担交给了教会的长老。不单是使徒保罗是如此，使徒彼得在他时间不多的时候也是如此的交代。我们来看这个彼得前书这么说，第五章这么写，我这做长老，做基督受苦的见证，同享后来所要显现的荣耀的，劝你们中间与我同做长老的人，务要牧养你们中间神的羊群羊，按着神旨意照管他们，不是出于勉强，乃是出于甘心，不是因为贪财，乃是出于乐意，不是管辖所托付你们的，乃是做群羊的榜样，直到牧长显现的时候，你必得那永不衰残荣耀的冠冕。所以我们可以看得到，这牧人的职分没有因为使徒们的舍命而停止，也没有因为他们不在了而间断。这个牧养羊群的工作，从初期的使徒们要继续的延续到教会的长老们。使徒们就是如此的来交代这些长老们要谨慎，要做榜样。为什么？因为要来牧养教会，牧养羊群，直到耶稣那真正的大牧人显现的时候，他们就必得着那个冠冕。所以在这里，我希望你真的是已经通过历史看到了神这美好的安排，神是如何的要来复兴，要来使人复活，要来牧养他的羊群。神通过耶稣道成肉身，成为那好牧人，又从耶稣到了使徒，又从使徒到了长老，从一个时代到另一个时代，羊群不断地得到牧养，因为有牧人真正关心他们，牧养他们。不单是教会的长老牧养教会，在以弗所书里面我们也读到，以弗所书第四章第十一节这么说，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也有牧师跟教师，为要成全信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所以牧师，当然这个词的原意指的就是牧人，所以牧师和长老都有这个牧养教会的职分，牧养神国的子民的职分，特别是在教导维护纯正信仰方面，更加是要用生命来奉献的。所以经过了这漫长的岁月，我们看到以西结，我们今天的经文，以西结的预言果然是没有落空，神的应许，要牧养羊群的这个应许没有落空。那过去不负责任该死的这些以色列的王，过去的这些牧人，神已经审判他们了。我们看到耶路撒冷真的是沦陷了，可是那不是结局，审判的背后是复兴，死亡的背后是复活，神亲自 来掌管这个牧养羊群的工作。所以道成了肉身，住在人的中间，成为那个好牧人，为羊舍命，牺牲在十字架上，首先完成了这挽回失散的人的工作。道成了肉身，成为好牧人，得着了那掌管万有的王权。可是这个当升入高天过后呢，这牧养的工作却是继续的延续，这牺牲的爱我们知道是继续的永留，因为从耶稣到使徒 从使徒到历世历代的长老、执事、牧师、传道，我们看到神要继续的如此的来完成他的工作，神的羊群要继续得着牧人的牧养。让我们看到这一切的时候，我们是带着一个感恩的心，我们来回应。今天的经文让我们联想到神是如何的眷顾爱护他的羊群，如何爱护眷顾我们每一个人。我们现在用一段时间，我们来思想一下，来回想一下，回想你过去的这些日子。你在过去的日子，你有哪位长老、执事、牧师、传道牧养过你？或者是在你迷失的时候有人来引导你，或者是在你软弱无助的时候有人来扶持你，或者是你在你孤单的时候有人来慰问你，或者是在你危难的时候有人来救济你？这些都是神的恩典，都是上帝所委派的牧人，是神托付重任的牧者，他们来牧养你，是神来牧养你。当我自己回想过去的时候，我想到我还是青少年，年少无知的时候，就有维敦长老、光耀传道，他们来教导我。当我开始牧会的时候，有莉莉长老挨家挨户的引领我，帮助我认识人，又以身作则来教导我怎么关怀羊群。如今有友真长老、万峰长老、林颖长老，也是如此的来协伴着我，帮助着我。他们都是我的牧人。我相信你也有这样的经验。如果你在喜年堂多年，一个被牧养的经验都没有，你等一下散会后就来找我，这个礼拜我答应就来探访你。不过我相信如果大家真的是仔细的思想，我相信都会跟我一样有一两样非常刻骨铭心被牧养的经验。也许你在散会后在家里或者是在楼下吃饭的时候，你们就找个机会彼此来见证这美好的经验。为什么呢？因为这就是神牧养羊群的见证，这就是神的恩典。让我们来彼此见证我们是如何的体会这个恩典，我们也以感恩的心，我们来彼此见证，彼此回应。让我们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你，因为你爱我们。在审判的背后是复兴，在死亡的背后是复活。我们知道主啊，你已经完成了你的应许，要来牧养我们，通过历世历代的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我们向你献上感谢。我们经历了你的牧养，让我们也以感恩的心，我们彼此见证，彼此扶持，叫我们体会得到主啊，你的恩典是如何的浩大。求主你与我们同在，也引领着我们，继续赐下好牧人到我们羊群当中。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